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我是蔡永康，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你深度剖析，打开视野。网络收看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今天话题比较多，包括了以巴冲突、美俄对抗、中澳罕战，以及通膨，接下来会出现股灾吗？介绍三位来宾，首先是钱立伟、雷倩。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
大家好。
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老师。
大家好。
我们先从以巴冲突开始聊起。这波冲突其实有迹可循的。四月份的时候，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出现了穆斯林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些攻击事件，这些视频狂传。五月份的时候是穆斯林的斋戒月，那这时候呢，以色列政府因为前一波有这么多的视频，有一些种族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情绪，就预先做了三次的大清除，就是很多的穆斯林的聚会就先做了一个预防性的镇压。但同一时间，以色列的犹太人呢就欢庆六日战争收复耶路撒冷的这个欢庆的活动，所以两相比较之下，你亲历我的聚会，但你自己在聚会，结果搞得现在国仇家恨一次爆发。这个时间点呢，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走廊当中的武装组织哈马斯就对以色列发了飞弹，以色列就以空袭做还击，这一波的冲突已经有百人死亡、千人受伤以上。这个是以巴冲突的懒人包哈。不过等一下请教三位来宾之前，我先问一下，以色列这几天的新闻标题就是非常耸动，因为集结了三四千兵力之后，是否以色列会从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加沙走廊，然后让大家回忆起2014年当时的这个像大屠杀事件一般呢、啊？所以先请教三位来宾，你认为现在地面部队集结之后，以色列的军方会正式开打进入加沙走廊吗 ？Yes or no？ 三位认为都不会。先请刘老师帮补充一下，我刚刚提到这一波冲突，它的背景当中还有一些像司法事件啊，一些宣判，帮我们做个上个课吧。
对，这个事情呢，说来话长啊。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站比较近的这事情来讲，是两件事啊。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就政府要求东耶路撒冷这边有七个巴勒斯坦的家庭，说你占的土地有这个产权的纠纷，产权应该是属于以色列人的，那把这些人要赶走啊。要赶走，那么这些人当然巴勒斯坦人就团结起来说不让他被赶走。为什么不让被赶走呢？因为这事情这只是冰山一角，一旦这七个家庭被赶走的话，后面牵涉到可能是200多笔土地，是20000多人呢、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这事情也是历史上的一个，你说是长久来的恩怨，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从外人就很难讲了。19世纪末的时候呢，就是差不多1876年左右，奥斯曼土耳其还统治的时候，那么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就把这个东耶路撒冷这块土地呢，当时都卖给了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托拉斯一个基金会。然后后来在以色列这个成立的1948年以色列帝国的时候呢，跟约旦打了一场战争，约旦就把这块东耶路撒冷地方拿回来了。拿回来就把这块地呢，因为当时有很多是巴勒斯坦难民嘛，所以约旦就把这块地就说分给巴勒斯坦难民，说你们就去盖房子啊。然后1967年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又把东耶路撒冷又抢回来了。那抢回来，以色列人说：“哎，那以前在19世纪末那不是我们的土地吗？那怎么巴勒斯坦人住上面呢？”不行，那我们拿回来，这个托拉斯的就这个信托基金呢，又这个一些公司又把这个卖给很多的以色列的右派的组织，就是说我现在有合法的产权啦。
是
那上面的虽然是巴勒斯坦人，从1950年代开始你就站在上面，那不是，可是我有合法的。那巴勒斯坦人说那是以前约旦人给我的。啊，那约旦是从我手里抢的。那我讲说，那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你们把巴勒斯坦赶走，你建国，这些变难民，所以我们才给他。这等于这这块地根本就是一个讲不清楚的地方嘛，你的我的。好，那现在 ，anyway， 那么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冒出来呢？因为现在期限要到了，法院要判决啊，说你是不是要搬家嘛啊。但是国际上更解释的就是，以色列认为呢，将来如果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一个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叫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的啊。那么，所以以色列呢，巴勒斯坦人看法就是，以色列不断的把东耶路撒冷去移民，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进去。那么某种程度类似种族清洗，就把那巴勒斯坦人给清干净了，以色列人进来。那将来巴勒斯坦人说他在建国，他说他要建国，他拿东耶路撒冷定都，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这后面就有巴勒斯坦东耶路撒冷的领土冲突，包括说这个产权的问题，或者是否有种族清洗的问题。那这事情一爆发以后呢，就变成刚好你刚刚讲的，就是他们的斋戒月呢，上面刚好又是阿克萨清真寺，清真寺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圣地啊。 那么他们在里面做礼拜啊，那他们其实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在里面藏了很多石头啊什么的，做完礼拜出来拿着石头就攻击以色列的这个安全部队，以色列部队就冲进去不是吗？冲进去他说怎么在我斋戒月的时候你就冲进这么神圣的这个地方呢？那就有些人死了就被逮捕了嘛。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说，你就刚讲的游行，游行的什么叫东耶路撒冷日，那是5月10号，每一年有的时候以色列右派的人他就要移民，就是游行到东耶路撒冷，尤其到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地方，耀武扬威一番。
是，
那巴勒斯坦人觉得你占我土地，你还在我伤口上抹盐，那怎么可以呢？而且两个事情刚好
看不下去，
时间就全部都在一块了，是吧？就都在一块的时候才会爆发。那所以哈马斯怎么扯进来的呢？哈马斯就说以色列不是逮捕了很多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吗？就限你说马一天晚上6点钟以前你要放人，不放人我就开始攻击你。那么巴勒结果以色列没放人，没放人哈马斯就开始射飞弹，以色列开始攻击，空袭以后，然后双方的战火越来越多，所以整个一下引爆起来，一方就不可收拾了。
这个讲1001夜都讲不完的，当地的积怨已深，其实包括了土地，包括了种族，包括了宗教，都是原因了。真的要去谈他的背景的话，深层当中那种恨哦，应该是很难光靠一场判决或者是一个战争可以解决的。不过此刻的实际点可以特别拿出来讨论一下，因为除了一个是以色列法院对于土地的一个纠纷的判决之外，还有就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他之前阻隔失败，现在算是看守内阁，所以就有媒体分析说，他如果接下来看守内阁接下来下台的话，可能会还会入监的。此时爆发冲突，如果真的有战争的话，他瞬间瓦解他所有敌对在野势力的大联盟。郭宇，您的看法？
因为事实上那个屯垦区右翼团体也介入了啦，所以才会有那个右翼的大游行嘛。那纳坦雅胡当然要巩固右翼对他的支持啊，所以没有错啊，我是觉得他会派出3个旅啊，然后集结在那个边境，好像要进入的样子，
是要搞大，
没有错。可是国际舆论对他不利啊，因为我看美国有一些媒体啦啊，有一些也对这件事影响很反感啊。那好莱坞有几个演员都公开贴这个推特啊，说这个根本不是冲突，冲突是双边准备好准备要打仗。这个是侵占啊，是侵袭啊啊。他说这个哪里是冲突？这个是你要把人家赶走，那人家不得不要来做抗拒。可是你看拜登压力还是很大，拜登就说你射了人家火箭弹啊，那他是自主防卫啊，他有防卫的权利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拜登也不好介入太深了，所以现在就有点卡住了。
卡住，
因为国际舆论对以色列并不利。现在我看到比如说阿拉伯世界的大团结啊，然后这个欧洲的舆论也对以色列不利啊。不过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图谋啦，就以色列可能想要借这个事件，然后把那伊朗核协议的议题又把它挡住。因为他就想说，你如果把这个议题当中就是主议题，那你拜登中东的议题，那就还有别的事情要忙了嘛啊，那就变成是忙到这个以色列境内跟波安他周边的国家了啦啊。不然拜登这个伊朗核协议感觉上欧洲也步步进逼了，也希望他赶快有一个主张出来。那这个是以色列是最反对的案子。所以现在就是这两个议题有点在联动。
这事情要等到联合国在16号的安理会要开会，有机会做协调吗？等一下我可以进一步请教郭委员有关于美国目前角色的问题。不过先问一下倩姐，那个说阿拉伯世界，其实以阿之前建交感觉以色列跟阿拉伯是相对走近了一大步了，不过这一回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曼、埃及这些平常各自有利益不一定合的国家，现在全部都是阿拉伯世界指控以色列。你认为在中东地区唯一的真理种族宗教才是真正最后的底线吗？
不止，最大的麻烦还是美国的积极介入，尤其是川普后期啊。我刚才放这个叉其实是我的祷告，因为我期待这件事情不可以发生。大家知道这个加萨的这个 Gaza Strip 啊，包括哈马斯的这个政权，他的平民，他们就像是拿着土制炸弹跟最精良的武器在对抗。因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的承诺就是 superiority， 就是以色列一定会有比其他的周边更为高阶的武器。所以在去年川普他们很高兴的去宣称说这是最重要的外交胜利啊，然后大家解决了72年的敌对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们有答应要攻击 这个以色列的对象方，就是阿拉伯世界的人的高阶的武器。嗯，所以你们刚刚讲到拜登啊，拜登一上台的时候，他的起手式就是借着也门的人道事件呢，就把这个售 F-35 就停喊停了，所以他的起手式其实是要去降温的。那我想刚才刘老师讲的那么清楚，我就补一下。今天我为什么说美国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你从以色列建国以来，1948年以来。在1948年，以色列五月建国同年的第四季，阿拉伯世界就已经成立了巴勒斯坦政府了。嗯，就是说，当全世界画了一条线，让以色列、让犹太人可以回到以色列去建国的同一时间，它就有 displacement， 就有人被赶出来的这些阿拉伯世界所支持的这些 Muslim， 就已经开始了 Palestinian 的各种不同的政府。那这个政府呢，在1967年就六日战争之后，基本上以色列看周边，它快速的扩张了它的边境，北边取得了戈兰高地，东边向约旦取得了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南边向埃及取得了加塞走廊，所以这三大区，加上耶路撒冷，如果你单独说的话是四大区，在1967年以后呢，差不多它就定了。它这个定案以后，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大家逐渐的再去回到一个我们常常说的它的一个平衡点，就是两个摆动中间，它回到了一个 equilibrium。这个 equilibrium 大概是在1993-94年的时候建立的啊。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的媒体，所以我很多的概念可能是来自于我在美国大媒体工作。但是我这些年来就一直不断的去反省跟检讨，因为觉得当时的一些概念可能不见得那么正确。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前后，它几乎就已经定案了。譬如说，在1979年的时候，以色列跟南部加塞走廊这个事情呢，以色列跟埃及建交的时候，它就差不多就把它解决了。到了1994年，它跟约旦建立它正常关系的时候，也把西岸的事情呢，大致上得到了一种外交上面的暂定状态。所以你现在如果去看以色列的地图，包括以色列国家的地图的话，它就有国际界限啊，以色列的什么什么各种不同主张的界限，巴勒斯坦的界限，所以这些暂定界限在2019年、2018年美国每一个地方都动了。戈兰高地他承认了以色列的暂定状态，西岸尤其是东耶路撒冷他承认了以色列成为他的首都，把美国的大使馆搬去那里，戈兰高地也是一样，加塞走廊，所以他把每一个暂定状态都完全的支持了以色列这一方的主张以后，再在川普在选举过程，在他没有下台之前呢，就再一次做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式的突破。那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就讲，大家在决定你的命运，可是你没有参加，
对，
就好像大家在决定库德族的命运，库德族人不在上面。那巴勒斯坦如果说阿拉伯世界的每个国家都陆续跟以色列产生了正常的，我放在引号里面的外交关系的时候，那巴勒斯坦人不是永远没有希望了吗？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协助他们建立出来的政府。那在2005年的时候呢，以色列又想办法把原来有一个叫做和平进程，我想大家都记得，那个美国的每个总统都有这个梦想，他可以把以巴冲突解决，所以一天到晚就把大家请到了 Camp David 去讨论。那在2005年的时候，以色列为了拆掉这个和平进程，他说：“哦，我们从加塞撤军。”所以我们从加塞走廊撤军以后，2007年才会有 Hamas 的政权在那里成为他的统治者啊。所以今天听起来是一些零星的事件，但是它是二次世界大战70多年来的历史恩怨，而最重要的近因当然就是川普时代在2018年跟2019年连续两年巨大的，到2020啊，从在3年巨大的改变他的现状，尤其是以他的女婿为主的叫 Kushner， 他说的叫做 Peace to Prosperity， 从和平到繁荣，还要大量的去支持以色列。那这些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长的历史感觉，他们也没有对当时您刚才讲的宗教、文化、种族的这些东西有那么大的敏感度，他完全只是一厢情愿单边的支持以色列，所以今天其实就是去年我们看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的必然结果，
后续的状况。不过当美国的角色慢慢示威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土耳其，这鄂尔多安他的心有多大，希望在中东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果然这次的冲突呢，他立刻出来说话，说现在的以色列需要一个国际社会给他的一个教训，让他好好反省。 所以他现在跟普丁啊通了电话之后喊话，说我们应该此刻派兵，他说的叫做国际的保护队哈、啊，要去来保护巴勒斯坦。我想请教刘老师你的看法，这个以巴冲突有可能进一步让土耳其跟俄国来合作，或者是阿拉伯世界反美的情绪在升高吗？
这个土耳其的角色是很有趣哈、啊，传统上，中东的美国中东政策的铁三角呢，就是美国、土耳其、以色列。最早是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盟国嘛，厄尔多安上来之后呢，跟美国渐行渐远，渐行渐远，因为他是属于比较宗教性而不是世俗性的一个领袖啊，跟美国的意思这个距离想法有差距的。鄂尔多安，你说这个土耳其呢，它到底算不算是中东国家？事实上有些人不把土耳其当成中东国家，但土耳其认为说我是中东国家。土耳其最早的时候不认为它中东国家，那么有美国学者到土耳其去，人家土耳其人问他说你研究什么呢？他说我研究中东。他说那你来土耳其干嘛？那他干嘛？他不是他中东国家。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时候呢，土耳其就跑去跟埃及讲，或跟别人讲，哎，我土耳其可以作为你们的 role model 啊。人家说开玩笑，我干嘛学你土耳其？突厥人、阿拉伯人不跟突厥人去学的。所以这次，所以鄂尔多安上来以后，他跟哈马斯的关系就不错。以前过去以色列封锁哈马斯的时候呢，土耳其就派军舰、派补给船到哈马斯那边，跟加沙走廊，差点跟以色列好几次对峙啊。那这次刚好又碰到逮着机会，他当然帮哈马斯起来讲话，帮他们支持哈马斯。他找俄国呢，那土耳其跟俄国关系也很微妙。你在某个程度来讲，土耳其跟俄国理论上是两边的，他分属两个敌对阵营。叙利亚、土耳其、俄国，利比亚、土耳其、俄国，亚塞拜人、亚美尼亚、土耳其、俄国，
不久之前才
理论上都是两边
对立的，对。
可是为了库德族的问题呢，土耳其跟俄国呢又互通款曲，挤眉弄眼，然后土耳其又跟俄国买 S-400 的防空飞弹，搞得美国说那我 F-35 飞机就不卖你了啊。所以他跟土耳其跟俄国关系又有微妙的关系，哎，那现在又很有意思了。那碰到这个时候呢，哎，他又想说他拉个俄国，说我们一起对美国。
土耳其蛮会玩的，这
鄂尔多安很会玩。所以其实一些很多人讲说这鄂尔多安。端的是金字，就你们讲鄂图曼土耳其的苏丹嘛，那么那普丁呢是金字彼得大帝嘛，是吧？金字彼得大帝和金字苏丹，那么欧洲人都不喜欢他们嘛，所以Financial Times 有一次比如专栏一个特专文就讲说，这是欧洲边缘最愤怒的两个男人。都想加入欧洲，欧洲都排斥他们。好了，这两个男人就串在一起。你说他们都有冲突，又有矛盾，那这里面让大家都有充满了想象，以为都有点机会，那这个冲突在这里啊。
是。
那么，再补充一点点，刚刚这个雷委员讲说，你说美国就讲这个中国和平使命。那我就观察美国这么多年来，我总觉得美国每个总统都假装他要调停中东和平，他从来没有成功过。如果说那么聪明的人，总有人不希望
是因为没有成功，所以给人家感觉是假装。
对对对，都有，
反正都有，
他反正都要努力一下嘛。而且现在美国不是想中东准备慢慢要走吗？重点摆在亚洲吗？对不对？那这中东和平不和平的，跟他讲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现在也不赖中东的油了。所以很多人讲说，不是你的盟国还依赖中东的油啊。那现在就像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又把美国又要拉回到中东，又事情又这么严重，对不对？所以这个没事情，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中间还有很多。太多的一个变数。
顾问，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布林肯他讲说，希望在外交上面多给一点时间，让他能够发挥效应。因为本来联合国16号安理会要召开会议这件事情，美国是没有一开始答应的，就是不用那么急呀、给我们点多一点时间。因为拜登已经派了特使去前面，第一线要去做调停。我想请问你，既然在中东地方美国力量影响力没以前那么大的话，联合国的安理会出来要调停，但美国一开始不愿意那么快。调停到底在想什么？
联合国要扮演角色是合理的嘛？因为川普留了一个大黑坑给拜登。
既然联合国是合理的，那为什么拜登第一时间不答应？
因为川普违反两个联合国决议嘛。那现在拜登不知道怎么办嘛。比如说耶路撒冷变成以色列的首都，然后土垦区合法化，那你这样子要跟巴勒斯坦要来谈两国方案，根本不可能嘛，毫无机会。以前就已经够困难了，现在怎么可能呢？所以变成是说，你美国对川普。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这两个方案，你要不要先往后退？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跟你玩这两个方案嘛。那个是联合国多数决、结果你美国现在，而且美国以前是赞成的、结果就被川普一个人给推翻了。
所以16号的安理会一开会的话，反而美国必须要先自己调整你之前那两个政策。
是啊，就是拜登，你对川普那两个违反的决议，你买不买账嘛？ 我觉得那个王毅也是有点故意的，就是挑这个议题啊。他知道这个议题美国是最困难处理的，
挑得准啊。因为这个安理会开会包括了中国大陆跟挪威，反而是这两个国家比较先希望透过多边来做这个事情、啊嗯、
挑得准。而且中国大陆在跟伊朗的这个新的协议之后呢，事实上对中东事务呢也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发言权、啊、嗯，所以当时我记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棋局的话，在伊朗中国大陆所新签的这个协定呢，使得它整个美国完全主导，就是最大力量主导的态势改变。我简单的想回应一下，你如果从这里去看世界其他的地方的话，北约如果要看现在的这个状况，那欧盟的国家会很清楚的知道美国的利益跟欧洲的利益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嗯嗯、如果我们要看印太战略的话，亚太地区的国家也应该知道美国的利益不一定会跟他们本身的利益完全一致。因为我们明显的看到中东长期以来这么漫长所达成的稳定、嗯、事实上在美国去剧烈的变动的时候，第一它造成了各种的冲突，第二呢所有的代理人战争都重新再打一遍，从伊朗到沙地阿拉伯，那俄国、土耳其、中国大陆、美国，中国大陆其实没有军事介入啊，它都是军事，它是经济的。美国呢，这些代理人战争会再打一遍，整个区域容易陷入一些战火，完全没有和平的宁日。而这些东西最容易抽身的只有美国，我们看阿富汗就知道。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对北约国家或者是对亚太国家来讲，就要好好的去看中东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跟美国介入的结果。而且美国如果一旦转向的时候，它产生的那种爆炸性的影响，其实没有人可以收拾。
我再补充问一下郭源，你认为拜登这次派他们的是助理国务卿去做特使调节，十六号之前，就明天了，有机会达成任何的共识吗？
不可能，
不可能。那十六号的话，美国有可能对之前川普做两项承诺做改变吗？
不会，
也不会。那从这次黎巴冲突去看，刚刚倩姐提到的，包括了印太，包括了北约，美国的领导地位，会让其他各国更看透美国吗？
我觉得你这样就遂了以色列的意啦，就是说美国如果不去推翻那两个决议啊，那这个就是继续引起以色列变成大家认为谴责的对象嘛，美国又站到以色列这一边，所以你的核协议就会推不动嘛，那以色列不就称心如意了吗？他的称心如意就是说你伊朗核协议就不要处理，
那大家对于美国的观感呢？
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美国观感本来就有很多反美的人、那问题是美国认为那个问题重要到什么程度嘛？比如说伊朗核协议是五个安理会加上德国通过的、那这个重不重要？那川普还不是推翻了？从2018到现在他也没有改啊。
我们先配合怀来去聊吧，包括了美国自己碰到的状况，有钱不一定买到油的日子油还会出现吗？马上回来。以巴的冲突让拜登头痛啊，不过在美国的境内拜登也够烧脑了，因为在美国有些地区现在可能还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油。这是美国最大的油管业者殖民管线公司被骇客入侵，要勒索的金额是$5,000,000的赎金啊。根据很多好几大媒体报道，不止一家说这$5,000,000呢，后来这个油公司是用比特币无法追踪的这个虚拟货币呢，已经支付了这样的赎金。这个状况造成美国东岸45%的地方的燃料供给受到影响，线路是从 Houston 这墨西哥湾一路可以拉到纽约州去的啊，所以这整个东半部都受到一些影响。我想请教刘老师，你认为因为一度一开始拜登发布紧急状态，可能觉得是搞不好又是俄国进行一个国安一个缺口的破口啊，你认为这只是单纯的骇客入侵，只是要赎金，还是可能背后有更大的一个问号，或者是美国的对手要测试美国基础建设它的一个危安，
有没有更大的问号？这我就不晓得了。那么站着这个问题，从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你说当然是美国基础建设的问题嘛啊。如果说这么但你可以说骇客很厉害，
对啊。
但要不然我们想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能源的一个管线，那你应该你的治安问题应该是非常防守严密。那如果说他有掉以轻心，没有防守到，或者说很厉害，那这怎么说？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治安问题或者基础建设问题，都必须要检讨。那么还有一些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它重要问题就是，比如说美国现在不是强调绿能嘛啊，那绿能你要转换，你从这个转向这个再生能源的过程中间， 你还需要转换的时候需要一个过渡期，过渡期要怎么做呢？你最好把现有的电厂然后最有效能的发挥，就像那你要各电厂要往往相连啊，往往相连，那什么地方如果缺什么电，然后你怎么样可以快速输送，那这样子可以节能嘛哈。那可是这样的往往相连的这整个节能的东西就是需要网络，需要电脑，需要你整个后面的这个操控，那你可能更相对来依赖治安。那你现在治安上一下子就出现了一个破口的话呢，不只是能源问题，不管是或者你这个你的绿色经济的问题，你的国安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跟人有关。
嗯，
那所以在这里面为什么拜登才吓一跳？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没办法当一回事儿，当你发现美国东岸45%的这个能源管线都受影响的时候，这事情就自势体大了。
老师这段话对于前两天台湾发生大停电。对台湾讲也是完全适用，台湾也在做能源转型嘛，对不对？各位，我想请问，
我们不是治安，我们是自己错误，
按错牛。来，过员 ，FBI 建议业者不要付赎金，他最终都还是付了，因为 FBI 有他一定的考量，因为你这次付了之后，那你是不是所有美国的基础建设，不管是油、电或其他的一些国营事业单位，都很可能成为骇客眼中的肥羊？
美国政府立场就是不跟恐怖分子相看呐，是啊。其实毕荣兄刚刚讲到了，已经讲到核心点了，因为那篇文章我有看到，但在《华尔街日报》啊，
对，
就说你基础建设太旧，那拜登就说他要发展绿能，那可是绿能需要往往相连，这造成了治安的问题啊，那就是你要用这个方式解决，那就变成治安曝显的更高，那可是你的那老旧油管不处理，现在就已经很容易被开了，
对。
确实碰到两难了，没有错啊。好，那我觉得他不顾 FBI 的讲法是可以理解的啦，因为我怎么知道你政府可以破案？那我怎么知道他可不可以进一步破案到什么程度？
而且他即刻营运。
是啊，
不过听说后来骇客那边是给了他相关的解密码的相关的程序，但后来发现那解密码程序太慢，他全部 reset 之后再慢慢一步一步慢慢恢复。拜登一开始
其实电脑公司这个倩姐应该知道了，电脑公司高科技公司被骇客勒索才多嘞，很多都是付钱了事，
但也不一定上媒体，对不
对？
这次调查是位在东欧跟俄罗斯地区的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新的骇客组织，叫做 DarkSide 下的手。那这组织呢，也对外讲他们没有任何什么代表俄国啦、政府的啦这个阴谋啦，他们纯粹是要钱而已哈、他们是这样讲的。不过也可以从这个事件看得出来，未来的对抗不一定真的是拿枪拿。这个飞弹在互相打，包括的资讯战、认知作战都是。我们就连接到台湾，每次一到我去记印象手机前几年的八一战跟就是大停电，第一时间全部一黑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除了想停电之外，还会不会有这个是不是解放军来的这个问号？请大家劝解，因为也有些人在讲说台海真的发生问题，到最后一刻登陆啊。这个事情可能是假议题，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讯战就已经结束了，包括对于通信一瘫痪、一封锁，那台湾可能第一时间就不一定能够撑多久的状况。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常常说，就像一个围棋，你要铺陈嘛，登陆是最后一件事。假定要登陆的话，就是你陆上的占领呢，最后才去开始谈战后的新结构。跟新平衡、新的，不管是 peace accord 也好啊，都是到了那一刻才能谈，所以它不是完全的假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国连续被两次提醒，上一次就是德州的雪灾，
对，
提醒他说你的电网以前是各州各自独立的，德州的电网呢跟别人完全不相连，救也没法救。这次呢是你的输油管线，它只要被骇客去攻击了，那攻击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交通管理全部都会发生问题。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看 sci-fi 的那种小说的话，新形式的战争在现在呢完全就是那些 sci-fi 小说写的，因为我们的智能化很高，所以一起在不断的十年之内呢推动了很多 IoT，现在把人工智能再加上去是 AIoT， 所以你只要能够有效地去攻击了你的智慧网络，无论是你的交通运输、生产、水电，还有通讯网，全部都是很危险。
那个经济损失不亚于真的发生战争的。
不是经济损失，是你整个停摆嘛？
对，
你只要一攻击了，你就完全停摆。接下来呢，还没有看到的是你的金融网络， 当你这些被攻击的时候，你的金融网络也就完全停摆，天下就大乱了。今天你们每个人都不带任何的钱出门的这个日子，到时候将来这些网络全部都没有了，你连 ATM 都领不到钱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手上是
带钞票
还是是不是带点钞票？再来就是生产供应链，所以无论是你的所有的基础建设，然后你的这个金融网络或者是生产供应链，这三个都很容易在骇客的攻击之下，而且他可以选择你最脆弱的地方，他不必全面的攻击。像今天他就是攻击了 Colonial 一个公司，马上你就知道他的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拜登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告诉美国人说，你一定要通过我的基础建设计划，美国要赶快的在这些基础建设计划上面呢去把它拉起来，而且我们还要在完全的去强调我们整个体系的韧性 resilience， 因为美国体系其实现在没有韧性的，你在 COVID-19 的时候可以看到，你在德州雪灾的时候可以看到，你在这一次可以看到它的体系的韧性是很低的，那么这些都可以给这个新总统一些机会，告诉大家说你要无论如何要支持我往前走。但是如果你相比较的话，其实中国大陆的系统比美国的系统的韧性要强得多，那这是无可厚非，而且呢是这个毋庸置疑的。那如果两边真的要继续做中美大战的话，在第一阶段美国的铺陈看起来每一件都占上风，可是这些事情看起来美国的本土本身并不是没有弱点。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我记得拜登刚上任那时候，美国不是被攻击那个太阳能吗？那个时候就传说是俄罗斯干的，
是
太阳风。
那你认为东欧有这个能力干吗？我的意思是说，他搞不好也要有一些外放的单位做一些创收的动作。
外放的单位做什么？
自己人干的，
就是说自己赚点钱呢。资金呢？你去想，
好阴谋。
你知道，如果只是东欧的一个单位，那表示他可能不是国家级的啊。那你去想一想，北韩、中国、俄罗斯，人家还没下手嘞。
所以这个事件暴露出一个，就是美国的基础建设，它的资安并没有像我们看科幻电影当中那么的厉害，还是有很多脆弱的地方。
因为他们有一个国家级掌控的资讯，
它都是民营公司
了。
不过这也给美国拜登政府一个很好的契机了。他如果真的推一些基础建设相关的资安再提升的话，这就是一个给大家告诉的例子。如果不处理、不支持这样的一个预算的话，可能这样的状况还会再有。来看这个拜登口中一直始终的永远的敌人俄国哈，普丁现在俄国官方的媒体讲说，基本上美俄的峰会可能下个月15号或16号登场，那地点包括的奥地利跟芬兰都自愿，他们愿意做东道主。那路透有一个消息说，这两个人见面的话，看这个报道，标题写的是 "All forces could cool off but no reset"， 就是两个都是老对手了，可以冷静下来一下，但是呢，也不用期待他们重新开始会有什么新的一个建设性的一个让步了。我想请问一下刘老师，就你做国际观察，两个人见面，其实对方都非常熟悉跟了解，你认为还有什么样观察的重点？从最近的事件，
其实他们愿意见面本身就是一个事情，
他们的见面就是一个控管。
对，你晓得普京呢，他这个他在东乌克兰，然后在乌克兰边界，然后他后来撤军，然后又参加了世界这个气候的高峰会议，那就多少也跟美国做一点示好，就表示哎，这次你主动提出来要谈，可谈啊，可谈。但是我同意这篇这个路透社这个报道，基本上谈什么嘛啊？谈什么？那谈什么？比如说，美国现在跟俄罗斯的关系最坏的，你说除了乌克兰以外，那一个就是说，过去俄罗斯不是干预到美国的大选吗？那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异议分子嘛，纳瓦尼嘛，那么当然，其他我们列出来，那你说伊朗、北韩、阿富汗、以巴，当然都可能是个问题。那你要找到哪一个点？就有没？如果他们要决定说我们要示好，那么有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一点这个协议？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有，你说降低冲突必须有一个起点嘛，它不可能一下降低，它要逐步降低。
那乌克兰事件，
对，你要找一个点嘛，那乌克兰的事件也许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示好。我们想到最原始的时候，美国跟俄罗斯关系坏的时候，普京他三连任的时候，美国就开始搞坏了，克里米亚的事情搞坏，克里米亚不可能再吐回去嘛，三连任也不可能我再不三连任嘛，对不对？这东西是不可能不可逆的嘛，不可反转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找？我想他们双边幕僚也在讲说，总是两国元首要见面，总不能吵架嘛。
老师，你怎么观察这个普丁后来最后关键时刻从乌克兰东部撤兵之后，还邀请乌克兰总统跟他一聚，然后甚至对于争议地区的一些居民的，他愿意发俄国的护照这些做法？
那这个 发护照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他基本上降低冲突，基本上普京你会发现他的整个策略就是战争边缘嘛，嗯，走到边缘然后收回来。我们上次不是讲吗，就很多人在猜说东乌克兰的事情会不会引爆战争，西方媒体讲的煞有介事，好像马上就要打仗一样啊。嗯，我想普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当然暗自在笑，因为有没有打仗哪里是你们猜的，是我决定的嘛。嗯，他才是真正的一个推手，要打不打他一个人决定嘛。那决定他整个拉开来以后，他要降下来，他看看西方，那么就是说我现在收回来了，嗯，那你们拿什么东西还我，或者你他想换些什么东西，
是，
所以我现在就在看说他答应要见面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嗯啊，还是说只是总统两个总统见面就拍个照就结束了嘛，就光是冷就是啊大家cool down一下然后冷静一下以后再这样，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去。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郭源，从政治人物的思维去看的话，这件事情
我觉得乌克兰跟纳瓦尼他不会跟那个拜登谈啊，他会觉得那个是他家事
、
嗯，他的地盘啊，嗯，所以他不会跟你谈这种议题的。而且美国本来两艘军舰要进黑海，他那个科斯海峡给你挡住，你就进不去了，嗯，所以根本就完全操在他手上啊，我跟你谈什么啊，嗯，所以他一定是跟他谈真的双方出力可以解决的问题了，比如说伊朗，比如说北韩，嗯，啊这种问题，嗯，那比如说这个太空的相关的条约啦，啊，双方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谈的议题？这样，嗯，大概属于那一类啦。那至于最敏感的，被俄罗斯界定为是我家地盘的，嗯，那个议题啊，我认为他不会。
从北京的视角去看这一次美俄峰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美国也曾经联中抗俄国，嗯，那现在中俄走得比较接近情况之下，有一场美俄的峰会，不知道北京的角度去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现在还早，因为看不出美国跟俄罗斯有迅速和好的迹象。嗯，你连大使都还没回来呢，
对，
你还没有把那个刽子手收回去了。嗯，对对，
建立你有什么关注的点吗？这个可以先看一个月之后。
那其实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的状况来说，它只有是仍旧是美国现在的第一号的竞争对手，这件事情看起来不会改变。至于说会不会连谁对抗他？反正一直在连嘛，连四方就是在连了，所以他现在是美国的第一号头号的竞争对手，他已经取代了俄国的地位，这件事情总是不会改变的。
嗯，我们来继续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美国跟中国大陆还在对抗的情况之下，澳洲海战的温度没有停过，回来聊。我们节目之前谈过，澳洲因为也有他们的选举，所以短时间之内对于中国大陆喊战的这个态势，哦，不会停。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又加码，宣布10年要砸6兆台币建军对抗中国大陆，加强北部的基地建设，同时要跟美国合作发展飞弹，另外还要再花289亿台币加强情报方面的工作。我想请教一下倩姐，因为台湾现在年度国防预算是3000多亿，对不对？嗯，3000多亿嘛，对，
差不多。嗯，
那面对解放军带来台湾，应该是相对最担忧的嘛。那台湾的年度一年的军费是3000多亿，澳洲10年6兆，换算成一年的话，澳洲要花6000亿台币在建军这一部分。然后他们认为现在的假想敌是中国大陆，显然如果要把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当假想敌的话，澳洲比台湾还敢花钱呢？是玩真的吗？如果只是一个为了选举的话，需要做到这个扩军吗？
其实我看这个消息是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啊。嗯，因为在印太的这个跨四方里头呢，其实最大的当然就是美国，它的军费也是最大，它的 GDP 是最大的，它每年的军费有，我抄了一下，就是7380亿。可是中间的澳洲其实是它里面最小的一个，好，无论是它的 GDP 来说，或是它的军费现有的支出来讲，就是300多亿。嗯，所以如果你整个看这个跨的部署来说，澳洲呢距离整个的印太它的地理位置最为遥远以外，它其实也是最打不起的。它的出口的第一大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占它出口的30%。嗯，它的进口的第一大对象呢也是中国大陆，占将近20%。嗯，所以它就要先去准备说，我要为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去跟中国大陆对抗的后果，不但是军事的军费的庞大的增加， 再来就是他的经济上面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所以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个政权呢，去做这种决定，总是后面要有一些图谋。我抓破脑袋也想不出他有什么损人不利己的这种道理。
还是说反正先喊了，反正北京也不会动手。
喊了以后呢，就是看美国会不会协助。因为唯一我可以想，哦，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他是最 vulnerable 的，他是独立的，在南太平洋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大国。如果一旦发生事情，今天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事情，那我们说昨天好了，昨天已经过了，没有发生啊。那昨天它发生了像印度这个疫情的时候，哪一个国家可以迅速的驰援去协助它？澳洲本身啊，它的 GDP 里面制造业是非常小的，不到10%啊，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本土制造的国家，它的地广人稀，没有制造业，有一部分的农业，有很大的服务业跟农矿的出口，这是它的基本的经济架构。所以如果一旦发生了任何事情，亚太地区能够去协助它的国家到底是谁？所以进入了跨的这个四方里面的澳洲，它用完全为马首是瞻，同时呢时常用跟日本比谁来当马前卒的这种态度啊，去发布了各种，譬如说澳洲发布了台湾海峡如何危险的战略的分析啊，他做过了他自己的军事，尤其是海军相关的部署，他去做这个马前卒呢，一定是要有一些真正对人民的实益，但是现在看起来实在是损人不利己，看不出什么实益来。
这个消息来源到底可不可靠？来看是基本上是来自于美联社的。那美联社引述的呢是澳洲的财政部的文件，那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出现了。那我们对比一下澳洲的政治人物好了，请教郭源，因为Morrison 是讲话就是标准的澳洲人的性格，讲话比较快。那对于他之前口误讲那个支持一国两制，他后来是改口了嘛？好，不过他这次又在说了，他说若低估了跟中国大陆潜在的战争风险的话，那就是愚蠢的。所以备战是身为澳洲总理他的一个职责。澳洲扩军也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他们是跟美国、日本跟法国在东海进行操兵的演练了。郭源，你的观察，就这样的一个财政部公布的文件数字里面的一个军费，你觉得会有什么相关的后续吗？或者是他的影响所？
我通常如果总统制，他会公布他任期内的计划了，比如说四年，拜登就是四年嘛。那如果是内阁制，这个就听听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台湾在四年嘛，那如果我们的那个国发会公布一个十年计划，你就听听就好了，因为他真正能够执行的就只有四年啊。所以我觉得你就莫里森这个情况，他明年5月18号就要选举了，那随时可能解散国会啊，所以你就听听就好，就看他第一年实际上拿出多少钱来了，这个才是实质的了。那第一年他可能就像倩姐刚刚讲了，说，他是不是要引诱美国来投资啊？比如说升级这个北方的几个基地啊，那是不是要跟美国合作啊？这样分析问题会比较实在了。
听任期之内能做到事就
好了。对对，通常都是如此了。
也让我有点联想到我们的能源政策废核是2025哎。
没，因为蔡英文讲蔡英文会当八年嘛，不啊，刚好到2024。
对，他2024啊，不过他的能源是到2025完成的。
因为就是差一年而已，
差一年而已。我想请问一下，北京停了
其中嘛，2020都要检查一下。
我想问一下，北京这个目前是停了中澳的经贸对话机制嘛？
对，
你认为对于这样的澳洲不断的喊话，难道能够不多加码回应吗？
其实澳洲真的要担心北京啊，因为他要碳达峰要达标哈、他的钢厂是在做整并哦，那他未来可能铁矿石。它购买量会降低哦，这个才是澳洲的大危机哦，因为澳洲的铁矿石有60%是卖给中国大陆，60%哎，那如果中国的钢厂开始整并啊，那到时候煤矿、钢铁的需求量一定会开始下降，
那些都是比较实质上面的数字上立刻会做影响
了，
对于澳洲的经济，但是看起来澳洲的不管是外交部或者是对外的官方的发言管道，对于澳洲这段时间的喊战，好像还相对克制跟理智，没有再加码。
应该是没有了，不过接近选举了啊，那总是会听到一些声音啊，就像以色列，纳坦雅胡也希望能够把内阁组成啊，对。
好，我们来看那纽西兰的回应是否是因为才刚选完没多久，所以不需要跟着加温呢？看的是五眼联盟这个纽西兰的部分，本来五眼联盟是去年5月份就同意，除了安全情报之外，在人权民主相关的议题，基本上五国是要站在一块的，然后共同谴责中国大陆。不过看来纽西兰是比较缩手的，那对于他们的外交部长的说法是，拒绝参与西方对于北京的谴责，而且 无论怎么样扮演角色，他们觉得对中国大陆施压感到不安。那虽然说跟中国大陆有分歧，但是还是要走纽西兰自己跟北京发展的路线。请教一下刘老师，纽西兰只是单纯为了贸易的关系，还是看到一些没有爆出来的隐忧，或他们认为他们的邻居澳洲冲太猛？
我看这个经贸关系是个很重要的关系，
很关系30%，
他也蛮依赖的中国大陆的嘛，然后他觉得澳洲也冲太猛，而且我们通常讲到澳纽，纽西兰小弟嘛。好像都是看到澳洲的政策，
是啊。
那纽西兰想说，那我也总有我的一个政策哈、啊。那么有些东西就是我还是在维也联盟里面，那我还是怎么支持这个情报的分享？但是就到这里，啊，那别的情报分享之外，就叫人权、民主这些问题的话，我不见得要在每个事情上都你们谴责中国，我不见得完全跟你同调啊。
嗯。
那你说他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维也联盟就把纽西兰赶出去了吗？
倒也不会、啊，
我看应该也不会嘛，也不会。所以就这样来讲的话，那他总是反正我在里面嘛，你也不会把我赶出去嘛，
哎，
那我也可以得到我跟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维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啊，我觉得他还继续得到他的经济利益。你看中国大陆的宣传，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到澳洲一个澳洲一骂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坏的时候呢，中国大陆一些媒体就讲，你看看纽西兰从我这边得到多少好处。啊，你看看这 Global Times 就讲说多少好处，你讲一看就知道，就写给澳洲看的嘛。你看看你就跟我吵架，你看人机吵架，人家不是就见缝插针了吗？好处不是人家拿掉了吗？所以他们这里面可能也有这么一点问题。那美国会不会在背后是说服纽西兰会怎么样？这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看啊。但是在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如果对付五眼联盟，就好像他对付这个南亚的，就找最弱的国家或者最好国家出手，或者威逼或者利诱，把纽西兰拉过来一点点啊。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外交是在很多地方在找破口，也很有意思。比如他最近告诉孟加拉讲说，你不要参加印太联盟。那么一点点大，根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他就想说，我能够找到破口，就找到破口。所以，纽西兰想走这一路，中国在这边就找到破口一个布局。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纽西兰除了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五眼联盟之一以外，它也是大英国协的成员。
的确，
大英国协的成员的话，像纽西兰，它可以选择在五眼联盟当中，反正你们我们该合作，你们也不会把我给踢掉。但是贸易的部分，我选择跟中国大陆继续走我想要发展的路线，那会给其他一些大英国协的国家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吗？像马来西亚这些，国员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也是有所论据了，比如说他不跟进种族灭绝的说法嘛，那他有说他说我是根据国际法来谈。那国际法有这个公约啊，人家是有定义的。
那他这样做法，比如其他四个眼就是没有。
不，他是就在讲说你这四个字的暗示啊，我四个大哥，你们这样讲好像跟国际法不太一致哎、欸，可是他也没点破了。我觉得他有点类似这样，所以这确实就像碧龙兄所讲的嘛，你这样就会有时候会得到好处了。这个事实上就跟在纳吉当总理那个时候的马来西亚，那是很支持中国的嘛。那个三不五十就跟李显龙唱不同的调子，那现在当然一切都改变了。
好，我们继续回来去聊其他话题。日本的军队为什么叫做自卫队？因为二战过后呢，战败国他们是遵守和平宪法，不能够出兵，只能自卫。但是面对中国大陆队的崛起啊，日本这几年积极的扩张军力，这都大家看到了。最近他们第一次跟美法在日本的境内做了军演。项目包括了我们列出来有夺岛、城市巷战、两栖作战、反潜舰的训练、防空训练等等。专家分析主要是针对于钓鱼台发生状况的话，他们可以随时去做夺岛。但是当中有看到一个城市巷战，就有专家认为这是日本接下来可能如果在台海出了状况的话，日本要插手。郭伟，你的看法？
这个才异想天开，
太异想天开。
即使日本要有协防角色，恐怕也只有后勤了。它是绝无可能派出地面部队的。因为台海真的发生问题，可能介入的外国主要是美国吧？
是，
不可能轮得到日本。
你看这次在日本的境内做联合的演训的一个军演，有什么重点吗？或者是讯号？
我觉得还好嘞，因为就是美日本来就是预期中嘛，事实上。九月还有更大规模的，那是自卫队14万人要
地面部队。
对，那法国这个，因为人家已经来了嘛，总是让他参加一下。
法国因为是总是来了嘛，让他参加一下。不过法国可以聊一下，因为法国之前是驻关岛， 对吧？驻了关岛之后又参加日本的演训。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倩姐，你觉得马克宏决定要插手在印太，要扮演一些角色，跟美军走得越来越近，他的思考的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跟美军走得越来越近，而是2019-2020你会看到欧陆的几个国家都陆续的开始说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印太战略。那法国的正当性是很高的，他有在印度洋的留尼旺岛，在南太平洋的 Polynesia， 所以他本身呢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印太。那剩下的英国呢，他当然就是当时的殖民的这个延续嘛，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个刚才还特别讲过，他跟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纽西兰还是有一个五强的联防啊。所以说这些老牌的海权国家，我觉得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海权陆权论的时候，这些老牌的海权国家以前是靠它的船舰的投射能力能够来经略亚太，那法国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现在美国所主导的，他一直在讲的自由航行啊，就跟后来我们说的无害通过其实是两个概念。无害通过呢，是给陆上沿岸的国家，他们相当他的领海毗邻区的一些相关的权利，所以你经过的时候呢，你可以无害通过，包括你的潜舰你要上浮，你不能潜在底下，像这些东西是沿岸国家的权利。好，那美国现在主张的是那个大海权国家，我从美国投射我的航空母舰到你的南海来，我也要去做自由航行。自由航行其实跟无害通过看起来都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你航行过了，但是他所主张的权力基础其实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法国呢，他也一直说，他说我们西方的文明看起来就是美国制式啊 Pax Americana 里面，他其实凭借的是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种文化上面的革命，然后再来就是工业革命中间的英国跟德国的工业实力，慢慢的演进到了美国，在两次大战中间，在战后残破中间趁势崛起而造成的。所以美国的制式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制式，是我们西方的这些老牌强国的制式。那现在如果美国要 reset，全部要重新去建立所有的游戏规则，那自然这些老牌强国也不能够完全的缺席，不能够等到你的美国重新建立了游戏规则以后，你再来想办法加入。更怕的是他们很担心将来如果真的是中美两强的两极的世界的时候，如果不断的有各种不同的冲突在这个摆动中间建立的新的秩序，那欧盟的国家就被边缘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英国啦、法国啦，他们都开始主张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全球策略，德国也有他的全球策略，法国更明确的他是有他的印太战略。
有的话应该法国的船舰多少要去跟越南做一下军演才对啊。
所以啊，他一直维持了在越南旁边的这些关系。越南法国也是唯一曾经占领过南海很多岛屿的国家。
对，
我们来看新加坡，
到现在还吃法国面包。
是，来我们看这个新加坡有举办一场香格里拉对话，是下个月就要登场。那到时候日本的菅义伟会跟美国的防长奥斯汀会见到面。日本在这时间公布了日本军方的防卫白皮书，那里面的文字叙述上面第一次写到，台湾的局势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跟国际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刘老师，请问这样的文字入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的代表的意义多大？
对，那当然，当然有它一定的意义啊。那比如它重视台海的这个安全嘛，啊，不管是贸易也好，不管是能源来好。事实上，早年的日本的，比如说美日安保的防卫指针就有讲过，说什么周边有事啊什么的。慢慢，它这个注意力一不断越来越往这个台海这边在伸展。在伸展呢，那么当然，那中国大陆的解释就是说，他们在日本这样做，在试试中国的底线。啊，到底中国到底是会怎么样反应？然后日本每次讲说，我对台海的关系，所以中国大陆反应就很激烈啊。这是台海东西，不是又这是好像干预到我的地盘或我的内政啊。但日本的讲法，跟日本就这样，我们看他最后行出的文字是怎么写。他如果说到这个台湾的局势，台海的问题，台湾受到你觉得台海局势还是台湾的局势，对不对啊？这个有差别。那就是台海局势，他讲的是一个地区的 area， 这边的这个局势，他谈到是中国大陆的，从这个海警法啦，或者中国大陆，他大陆上跟美，他跟美国在讲最常讲的就是有秩序的，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嘛，啊 ，rule based 的这个国际秩序。哎，他从这里面表示他跟美国又靠得比较近，他就跟美国是相唱和。可是从台湾来讲，台湾当然就很高兴啊，因为有强国的关系到我们这边的安全，当然很重要。 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那真的万一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日本有讲他做什么吗？他如果没有讲他做什么，他就表示他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只是一个空的嘛。
不过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被关注的成分或曝光越高的话，背后就是相对的风险是更高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对、对，当然来讲，对他如果关注越高，那么他中共的注意力也在这边，
是
这变成一个冲突点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你说本来就是两种反应嘛，可能是越安全，可能越有风险，
是，
所以这是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小心的。
不过他的用语跟外交部一样，
跟外交部一样，
因为他的外交部是说台海局势的安全与和平，
对，
然后希望两岸解决，那他是直接讲
台湾局势，
不太一样，
这个意思很不一样、
所以外交跟军方的用词不同，
军方是直接讲台湾啊，
对，
对、而且不但是这样啊，通常军方都会去定义说什么是我的关键关注啊，或者是我的核心关注，那他现在把台湾的局势跟日本的安全把它拉成了变成他的关键的关注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比外交部的更进了一步、
更进一步，
而且对于把台湾拉入了将来如果有什么事情，美国日本可能会在美日安保的结构之下去处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以外呢，事实上美日安保的日本内部有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反弹，觉得说我们要不要为了台湾的事情，但是日本内部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很记得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这些东西写出来是一个白皮书、但是就跟美国战略要清晰或者是模糊一样，下面没有更多文字的具体的行动方案，因为写出来的话反而是比较危险的。
不过最直白最赤裸裸的话通常都是国防部讲
所以这是日本赤裸裸的。
那比如说印太司令部讲话也是很直接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嘛，就是他讲台湾台海，所以说是台湾内部的情势。只要你加上你前面讲的巷战，那开玩笑，那加起来那还得了？台湾那边对不对？如果有人有过度的隐身或者怎么样，这个这样就比较危险一点。
好，不要忘了这个美日法的军演之外，接下来英国的航母也要来啊、那英国这时候也公布了一个他们外交部最新的年度海外援助预算分配计划，这个计划内容我不太熟，等一下请教国务院他们的钱用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说中俄等威权主义的政权在利用网络攻击破坏窃盗洗劫甚至控制人民，所以英国的这种海外援助的预算当中对于大陆这一块要削减95%。国务院这个预算通常在做些什么，然后削了95%？
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海外的一些就是对非政府的团体跟人员的支持跟交流啦，可是那种东西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删除了，那可能英国长期就没有删这个项目嘛，那跟外交军事是没有关系的啦，可是就可能这个项目就留下来了这样子。
那现在就把这个预算告诉大家，现在两党都很有共识，议员都非常乐见，又是形塑一个舆论的风向而已。
对，
没有任何的实质，
实质意义不大
了，实质意义就不用去想太多了。
ODA 是属于援助的一部分嘛？我记得我1980年代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就问说：“为什么台湾没有啊？亚洲没有啊？”他说：“你们亚洲跟台湾都很好啊，他们就把钱拿去援助非洲跟其他更落后的地方。”那日本是一直很善于用 ODA 去建立他的国际的朋友圈，然后台湾事实上蔡英文政府呢也学习了这个事情，所以他在整个南太的这些岛国中间呢也是广泛的运用 ODA。可是你回头去看说英国呢要去讨论削减对于中国大陆的预算，其实中国大陆英国现在可以用 ODA 的方式去援助的项目本来就不多了，所以它这个我觉得削减就是一个名目上的事情，实质上没有什么影响。
英国前段时间还被联合国认为英国部分的孩童因为营养不太足，所以需要联合国的一个援助的计划，这或许的经费可以运用到英国
自己人身上，
自己身上。我们下一期就回来带你看通膨是真的起来了吗？年初我们还在讲通膨不会来得那么快，不过现在看起来很多数字啊，包括了消费物价的指数年增率都超乎了预期，是否也因为通膨起来之后，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股市暴跌的状况？马上回来。这个礼拜如果手上有股票，不管你买的是台北或者是美国的股票，好像都心里面不是那么的安啊。两地股市都一连跌了几天，尤其是美国连跌三天，那时候一度认为说是怎么了，会不会又出现像去年疫情刚爆发不久之后那个股灾出现，还好后来两天呢是稳了下来。但是你去看这个跌股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原因前兆， 因为四月份的时候，在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到了 4.2%， 如果把一些核心的像是食品跟能源价格扣掉之后，它的 CPI 呢也增加了 3% 左右。高盛就有一个报道，他说如果投资人这段时间以来一直认为市场太水了，你想要找到一个能够退场的一个理由，或者是就这一点你就退了吧，找到这个 moment 的话呢，这个时机点应该是出现了，因为通膨是否来了，接下来股市是否就不太看好。秦佳佳青年，你认为这是短期的盘整，还是说真的？因为年初的时候我们聊嘛，通膨最快也要第三、第四季的时候，那甚至 Fed 认为还要两年才会达标。你看是这一波股市是短期的震荡，还是因为很多消费这个价钱起来之后造成的影响？
我们讲过很多次，股市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十多年的大多头，那也没有见过呢，在经济明显的经济活动都停止的状况之下呢，它可以继续维持多头。所以整个去年，在去年三月到现在，它已经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反弹，中间有非常多很紧张的投资人。这些紧张的投资人有些是从2000年在还没有跌到谷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紧张的，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明明看到到处的经济都没有好啊，美国的经济景气跟它的就业数字没有上来，很多地方缺工缺人，事实上并没有恢复它完全的这个复工复产，所以在紧张的状态中间再找一个出手点和找一个情绪的调整点。
可是这个 feel 不太一样，这一次的 feel 是哇，现在赚了这么多了，到底什么时候收不行，我到时候什么开始不要贪心
比较好？不是啊，就是赶快要 take the chip 嘛，就是要 take profit， 就是你该赚的时候你要获利了结，然后获利了结以后呢，可是你现在回头去看美国所有的人，无论是财政部、经济部或者是 Fed， 他们都有开始很多人在讨论说，当你获利了结以后，你手上抱了你的现金，对不对？你从股市抽走了以后，你获利了结的这个现金要放在哪里？你是留在手上，留在债市，还是你要进入其他的资产类别？
等它跌再买。
对，那可是呢，大部分人都是在告诉你说，你留下来的现金，包括放在债市的，因为债市算是一种避险跟相对的资产类别，都不要放太多。现在一般的都要告诉大家说，你留下3到6个月可以用的现金就好，然后赶快找到适当的时间再进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觉得将来的通膨是一定来的。今天如果你没有再把它放在一个能够有比较高获利的地方的话，你将来没有办法去抵消通膨使你的资产缩水的这些。
你会再进去的时候是跟不上那个市场。
对，因为通膨来的时候你就来不及，所以你譬如说你通通都是现金的话，通膨是3%，也就是-3%的回报率嘛。
对。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有新的买点出现，然后新的推高的出现，而且短期中间 Fed 也说它不会停止它的这些宽松政策，欧洲没有停止，日本没有停止，就算它不加码，目前还是在一个大雪漫干的状态。我记得我好像跟大家说过，美国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呢，在2008年就是次贷风暴之前，差不多是1兆。那现在如果光是看拜登到目前为止说要做的东西呢，已经到8兆了。中间在那个，在2008的次贷风暴中间，他一直推到4兆，后面说的要缩表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也就是好像说，一个人长胖了以后，你要节食减肥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呢，要再胖一倍。那再胖一倍的时候，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要缩表，你会造成的经济的痛苦是非常庞大的。那现在也没有一个政府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风险。唯一需要看的就是，只要你看美元指数没有跌，表示呢它增加了7-8倍这么多，然后在市场上面再经过了它公开市场的操作，跟其他国家的央行跟其他的银行的反复操作，增加了几-10倍的这个货币供给啊。美元照底是该跌的，可是现在的美元指数郭委员很熟，还在90左右嘛。所以它只有跌了10%不到，所以大家似乎对于美国不断的印钞没有任何实质的惩罚性的反应，所以美国的印钞呢，它最后要缩表再缩回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没有的，是很轻很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了避免未来的通膨把你一切的资产跟你所有的这些获利都吃掉，现在大家可能是暂时的 take profit， 就是获利拿走了以后还在找新的买点。
所以我最近看一篇报道， OECD 这些比较有钱的国家，房地产全世界都涨，而且平均涨至少7%以上，这些富裕国家，因为钱趴出来之后在手上，你也 你如果不进入股市的话，你要找到一个防止通膨的一些标的物嘛，很多人就进了房地产。不过这个通膨一个指标，除了汽油比去年同期涨了49%之外，卡车跟二手车也被视为是通膨的一个关键指标，因为这个如果真的通膨上来的话，卡车它恢复整个复苏之后需要使用率会越来越高。郭元请教 Fed， 他到目前为止他说距离设定的通膨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了，所以也不可能缩表。那就像刚刚郭元倩姐所讲的，你认为整个通膨是被高估，还是因为现在的资产就是因为比较水的情况之下比较虚胖，所以碰到消息面有紧张的时候就特别容易一下子一两天就跌那么多？
我觉得现在那个通膨预期突然高啊，是因为有一些部分的物价就已经在对拜登的那个扩大的基建啊各种
先反应了，
先反应了，他 price in 了啊。那可是拜登的一些负面的利空还没有出来呢，比如说富人税啊，富人税你就要从市场里面收走多少资金嘛。那华尔街就故意讲说富人税他不一定会过了等等的啊。那可是好像拜登的这个扩大预算的这些赤字好像都会过的样子。所以大家就先在心理上通膨就先涨了这样啊。可是事实上那个联准会在看通膨真正最实质的啊，
就业
第一个就是就业，
是
还有像薪资的实质薪资的上涨率了。那这两项坦白说 Fed 并不满意嘛，所以他才会说落差还有一大段啊。所以坦白讲他们认知的通膨大概都是要今年第四季以后。而且美元指数之所以没有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欧洲跟日本啊，他们自己超发货币的相对于 GDP 的比重啊，比美国还严重。所以一定要到欧洲跟日本开始收了，就说不跟拜登起舞了啦啊。那才会反映在美元指数。因为美元指数，
所以观察美元指数之前，还先看欧洲跟日元的缩表
有没有跟进，有没有跟进。
所以说，我也再补回来，就是说。美元指数呢，就代表了这个美元霸权的强势到什么程度。那今天美元指数还在90左右，所以说美元的霸权其实不但是牢不可破以外，同时它现在对于全世界的金融的影响呢，都还是正面的。因为你超发了这么多钱，可是你却价值没有贬。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在这一轮上面加入了金融的这个游戏，金融跟经济脱钩的时候，经济在底下慢慢的爬，金融在不断的腾飞。所以无论是对个人来讲，企业来讲，它必须要适度的去加入这个金融的游戏，因为金融已经跟经济脱钩的非常明显。
所以去看这个通膨的数字，不如去看美元指数，
因为经济是通膨是经济的数字，不是通
对
不是金融的数字。
来，费的主席告诉大家，通膨是短的哈，到底有多短？它是根据2009当时的金融海啸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当时大约两年的时间，因为最主要当时原物料价格飙升两倍。是那个时间点，中国大陆在做基础建设，非常的量很大。这一回，可以说是超前反应。刚刚郭委员所讲的那个基础建设来源，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来自于美国。拜登开出那么多的支票，那等于是说，美国现在政府变成一个最大的一个支出者。拜登他马上面对，如果通膨这个状况反映出来，让这个股市跌的话，他像面对的是华尔街很多有人钱赔掉了。另外就是通膨的话，对于中产阶级来讲，他生活的成本也是高了一些。
是，是，所以像就是刚刚前面两位所讲，要不然你要加入金钱游戏嘛，啊，要不然的话，其实你会讲说，到底通膨是暂时性的还是怎么样？那么 Financial Times 有篇文章特别讲到说，会讲这个话的人是你们没有了解什么叫真的通膨。那么那有人说，他说你真的看的文章，他说我现在真的吓到了，因为通膨是真的要来了，不是暂时的，是真的要来了。所以有些老鸟是这样讲，所以警告你说那要预先做准备。所以那你如果说这篇文章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话，那很多的投资客就会想到他预先要怎么样的布局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点超前部署。不过刚才这个郭委员讲的我很同意，因为就美元指数事实上你看到欧洲日本很多事情相对的嘛，它是相对不是绝对的，在相对的数字上看你还看到事情会看得比较完整，如果看到一个单一的数字你往往会有偏见。
推基础建设这件事情大幅的支出啊，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已经超前反映在通膨的上面。我想请到郭委员，因为拜登在白宫他也见了两党的领袖，他不断的强调做美国的全民总统，也说这个塑造美元的基础建设未来可能还有一些协商的空间呢，但共和党已经先讲了， 他们的底线就是增税，增税是就是你如果要增税的话，基本上就不用配合了。我想请教一下你，你拜登说，在某一些条件跟情况之下，就算没有你共和党的配合支持，我还是要推动基础建设计划，
就是硬干，
就是要硬干。那你认为包括目前他推的2.25兆美元的基础建设，1.8兆的美国家庭计划，有可能吗？就像他讲的，没有共和党支持还能够推得下去吗？他能够硬干吗？
民主党全票投还是会过，
还是会过。
因为他为了2022的其中选举，我看是非推不可。
共和党也会全力去挡这个事情啊。
共和党上次连一票都没给他，所以这有什么稀奇呢？因为这个扶助家庭计划跟这个社会住宅啊，这个都是民主党的票所以我认为拜登到最后一定会硬推。
这两个包括了美国家庭计划跟基础建设，倩倩，你看它未来的命运会如何？
对，因为我们通常是看说我的用途以后要看来源啊，所以它现在它的用途都已经框列了，再加上最近的这些灾难呢，可以让它的用途的
正当性
越来越高。好，所以在这个用途之下，它的裁员是什么呢？原来它很简单，它就一直不断的印钞，就是 QE 一直不断的做。但是刚才刘老师跟郭老师都讲了啊，如果说德国跟日本没有跟它一起发，那美国一直不断印钞的结果呢，跟相对对欧元跟日元，它的美元指数就会动了。
对，
因为他们本来是一起发的时候，我们大家反正你发一块我一块，我们叫差不多。等到欧元跟日元不跟它一起走的时候，美国就如果它再发更多的美元，它的美元价值就会下降。所以这一次看起来它被逼着非要回去加税。加税的幅度其实不小，对于那个最有钱的1%到前面的10%都很大，包括资本利得税从20几%一路要拉到43%、44%、45%都有人在讨论。它要这么大幅的增税，是因为它发钱的能力有受到了限制，所以从它的这个所要用钱的来源来说，发债只能发到一定程度，它剩下就要用加税来做。因此在前面的这个东西呢，就是美国这三个计划，它可以用民主党的支持可以强势的通过，但是后面要如何去筹措裁员这个部分呢，它还是需要面对共和党的硬战。
不过刚刚提到这个征税的部分你真认为拜登到时候就真的硬干的话，他也是 OK safe 的吗？
对这个总统来讲，我非把这些事情做了不可，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有两个政府只有两个裁员嘛，就是我要不然我就是收税，要不然我就是发钱，所以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好去做他的平衡。因此我觉得很清楚，在拜登的优先顺序里面，他必须要在这一任做出他所有的承诺，因为他知道美国的风险实在太大， COVID 已经发了这么多钱了，你的经济完全没有点火，人民还有大量的失业，你今天不应用急救的方式把它拉起来，美国不但是霸权不在，连美国现在的地位都会消失。
不过现在看来，包括了刚刚郭源提到的日本跟欧洲，现在
可能不跟
站，对，
看起来欧洲
看起来是差不多，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非瞌睡不可，
所以要瞌睡。那要瞌睡就是讲说，某种程度我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妥协了，会跟共和党去谈嘛，因为拜登最早的时候讲的就讲说谈嘛，你们要说，就是我这一，他是讲我一定要做，但是来谈嘛，来谈嘛，那共和党也不能不谈。那如果这个时候，所以怎么样的？我想我们看的都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有某种程度的一个交换或什么，我说总还是有的。
我觉得可能是税率会降低了，然后拜登有些项目会被砍掉，
会被砍掉。
你在观察目前在全球印钞票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相对来讲人民币是比较，
美元指数对
跟人民币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在那个。
其实人民币有点在布一个中长局了，
怎么说？
就你们都在撒钱吧，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吧。那等资产价格开始变动的时候，人们开始恐慌的时候，那就看谁站得更远。
对，所以我刚刚说中国大陆相对的比较有韧性，就是它的内部的产业的农业、工业跟服务业的比例，以及它的内需市场的规模都比较具有可以独立处理而且脱出美元的影响范围圈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李克强不断强调接下来要做内
双循环，
双循环双循环最主要一个机会，
而且它的金融可控性比那些国家都好太多了。
资讯也是，
对啊，资讯也是。
一个学生哈，在专业真的讲，他就在底下笑，他就是政府的工信部里面专门管资讯安全的。因为那一次的学生很有趣，还有一个学生是那个百度的曾良，是最初的。